非常谢谢这冠辉长老带我们制作这些诗歌，把我们的心从外面能够收回来，能够回到上帝的宝座面前。当我们刚才唱这首《Hine Ni》，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在3年前，在贵教会，我有机会也有3天的时间，跟大家在宣教年会，那时的题目好像就是我在这里。那一次我又从以赛亚，从亚伯拉罕，从摩西，还有从以赛亚，当上帝呼召他，当上帝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都用同样的一句话回应上帝，就是 Hine Ni， 我在这里。我刚才在那里唱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他担任这个叶长老他。选这些诗歌的时候，先跟我讲过，所以我知道要唱这首歌，但是我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3年前是用这个歌作为题目，我在这里，3年以后我们还在这里，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刚才坐在那里，我就想，我说，哎呦，我说我们一首诗歌可以唱3年，那3年前说我在这里，现在过了3年，我还在这里。那好像跟我们第三首诗歌不能配合，第三首诗歌是林和成弟兄所写的那个宣教的中国，很少人知道这首诗歌的背景哈。这林和成弟兄他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是经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挫折。以前我以为这首诗歌是中国大陆哪一个圣徒，像什么小敏啊这样的人写的诗歌哈，因为那诗歌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中国，非常非常中国大陆的那种味道，就是没有想到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曾经做过非常非常这个糟糕的一个有点像甲级流氓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信主以后，他写的这首诗歌。当他写了这首诗歌以后呢，那么他为什么会写这首诗歌？事实上他是个残障的人，因为他曾经在还没有信主以前，就是那些黑道的人呢，有一次把他从楼上推下去，后来推下去以后就摔到楼下呢，后来腿就摔缺了哈，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坐在轮椅里面。那么后来上帝感动他，就写了这首诗歌。但是他写了这首诗歌以后不久呢，他信仰就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也带来一个很大的挫折。后来他竟然在非常非常信心软弱的时候，好像放弃了他的信仰。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写了这首诗歌，所以后来有人就知道他好像是这个诗歌的作者，就问他说林和成啊，这首诗歌是不是你写的？他否认，说这首诗歌不是我写的。那后来等到他上帝又把他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又在众人的面前就告诉大家他自己在过去这段时间那种 up and down， 那个又起来又摔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我们发现这首诗歌的背景，这个人他虽然上帝用他写了这首非常非常感人的诗歌宣教着中国，那么这首诗歌呢，在后面副歌的时候他说，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起沉睡的中国，然后说我要带着意向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所以当我每一次有一个目标和方向，是希望我们的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但是这个宣教的中国的前身不要忘记了，曾经是一个沉睡的中国。所以呢，这首诗歌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反思，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提醒。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非常爱主，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非常热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完全摆上，要投入在全职的侍奉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今天是如此，明天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昨天晚上我曾经提到，为什么我们在主人面前求主让我向我的妻子告诉我的要 finish well，让我们真实能够一直到最后，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一直到最后一秒钟，让我们都是向着主，我们的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虽然我们有起有伏，有高有低，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所走过的路，我们相信主他负完全的责任。虽然沉睡过，但是我们最后 还是成为一个宣教者，一个主所用的一个精兵。我想今天在还没有讲我要讲这东西之前哈，昨天今天那个王牧师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有很多人听了我昨天晚上讲的道，说睡不着。哎呀，我就很紧张，我到底说了什么话让那个人失眠哈？难道我的话像咖啡那么有效哈，能够让一个人听了以后睡不着？他们后来我就问王牧师，王牧师说你讲了这个故事没讲完嘛？啊，因为你讲了一半，吊大家的胃口，把我们都挂在墙上，让我们都晚上不能睡。后来我就知道，糟糕，我又闯祸了。就是他们要问我，那些我不晓得。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还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你故事没讲完，你赶快把它讲完。就说到底你的母亲啊，到后来是怎么样改变的？没有讲，你没有交代，那好像神来之笔，突然之间脱胎换骨，突然我的母亲改变了，有这个可能不是吗？啊，有的时候上帝做一些事情，我们真是完全料想不到的。刚才我碰到一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一位老前辈哈，那么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以前在中国，我以前是教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毛主席思想，但是我怎么会变成信耶稣的人？我就跟他讲，我说两个字，神迹。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一个神字加一个极字，是什么意思呢？神所走过的、留下的那个路上的那个痕迹叫神迹。神迹就是神所行的事迹叫神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迹是不可思议，不是迹不可思议，是神不可思议。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个迹就算不了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圣经上说耶稣行神迹，我们觉得很稀奇，其实没有什么稀奇，不是那个事情很稀奇，是那个神给我们带来一个完全改变的那个脱胎换骨的现象。我有一次在我曾经讲过，我在刚果哈，有一次我坐那个小飞机进到丛林里面，后来到丛林里面，他们那些人就看到有外面的人来了，就开了一个晚会欢迎我们。那他们那个小村庄的那个小乡小可以说一个小村庄了，那个酋长的，我不知道是酋长的还是巫师哈，那天就告诉我，他说我们有一个习俗，就外面的人来，最后的压轴戏，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的压轴戏就是你要讲，你要负责。我说我要负什么责呢？我们这个村庄的人很喜欢听故事，那你要讲故事，你要讲故事。后来我想了半天，好了，我就讲浪子的故事。我讲完了浪子的故事的时候，那个酋长跑来告诉我说，谢谢你讲那个浪子的故事。他说这故事也不稀奇。我说怎么不稀奇呢？说我们这里也有这个浪子的故事。我说你有浪子的故事也不稀奇，我们中国人也有浪子的故事，但是中国人的浪子回头金不换，跟你们的浪子的故事怎么我不知道，但是有一样东西跟我们圣经里面路加福音十五章讲的浪子的故事是不一样。你们讲浪子是他失而复得，圣经里面讲到浪子也讲到他失而复得，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圣经里面加了一句话，什么？从死里复活。两次提到这个孩子从外面浪荡回来，回到父家，父亲宣告，不只是宣告，向着当时的全家，也向着他的哥哥讲，你的兄弟是失而复得，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当我这样跟他讲的时候，那个酋长突然之间眼睛一亮，哦，那你们说的那个浪子为什么会加那么一句话呢？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跟他讲到我们信仰的本质，我们信仰的改变，我们信仰的那个跟其他道德的修改或者是道德的重整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一个人会改变，一个人会改变，但是在整个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工作。但是我的母亲呢，是怎么改变的？你知道，他不是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你要父母，你就把那边的感情告一个段落。你如果要继续跟他结婚，我们也不反对，但是我们跟你的关系到此为止。当我收到那个信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昨天晚上我就写了一封信回去，我就说我愿意听你们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孝敬父母。没有想到，过了大概两个月，他们从香港回来，到了台湾。到了台湾就那天晚上就打开一个小盒子， 他一下打开了一看，是一个订婚戒指。我明知故问，我说这是干啥的？我父母说这是干啥的？这很明显，你不是要订婚吗？我说你们不是反对吗？后来我妈妈就在我问她的时候，突然她就哭了。上帝在我身上做了一个几乎是我觉得人不可能做的事情。他说有一天我跟你爸爸在香港去聚会，那天早上讲道的人的牧师叫做沈保罗牧师。那沈保罗牧师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呢，就提到一样事情，说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要相咬相吞，你们在教会里面同工在一起，不要是同工，是工作的工，不是攻打的工。所以很多同工变成同工，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你懂我的意思，你懂沈牧师的意思吗？所以他就说，他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好好的相爱，我们好好的要彼此。他说但是我们相爱不来，我们没有办法相爱。他说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立志相爱由得我，但是偏偏一看到这个人我就没有、哦、我妈妈坐在那里听到，他说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很想要爱我这个我儿子喜欢这个人，但是我就是爱不来，就是爱不来。哦，他就很注意听哈、啊，因为根本跟他的那这个儿子跟将来要结婚的媳妇没有关系的，因为那个神牧师是讲弟兄姊妹之间要同心嘛。后来他说那怎么办？我想爱爱不来，这不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写照吗？是事实上也是很多非基督徒的写照吗？我知道要做好事，我知道方向在哪里，但是我就是举足维艰，我没有办法举起我的腿往那个方向去走。我知道要去，但是我去不了，我知道要改，但改不了。后来神保罗牧师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改，你要爱你教会里面的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要爱教会里面一个你不合适跟他在一起同心的同工。说只有一个办法，你去爱主。我妈妈说她听到那她不懂跟爱主有什么关系。神保罗牧师说你如果爱主就能够爱主所爱的。这句话后来他们回到家，我母亲闷了很久，我爸爸后来告诉我，我妈妈就问我爸爸我们爱不爱我们的儿子。很简单，神保罗牧师说的同工的关系，我母亲圣灵在他心里面让他想到用这个同工的关系用到他跟他儿子的关系。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儿子，我们为什么不能爱我儿子所爱的？就是那么一句话。所以你要听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那么简单。你如果要爱一个人你没有办法爱的时候，你爱主，因为那个人是主所爱的。你爱主就能够爱主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我母亲在结婚的时候欢欢喜喜，我记得那次我们结婚行婚礼的时候来了600多个客人。张明你有没有来？你结婚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来。你的结婚的时候你没有来，我生儿子的时候你把我儿子拐到哪里去了？所以那次在结婚的时候呢，我就很注意的看他，我发现上帝做一些事情是人想象不到的。有没有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上帝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没有看过，人心没有这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没有想过的。我最近有一节很熟悉的经文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大家都会背那节圣经，万事都互相效力什么呀？叫爱主的人得益处，对不对？我再说一遍哈，保罗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到益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万事上得到他的好处，得到他正面的果效。我最近把这节圣经稍微改了一下，当然圣经不能随便改的哈，但是我改了以后我觉得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说万事互相效力不只是叫爱主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得益处的人更爱主。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再说一遍哈，万事互相效力不只是叫爱主的人得益处， 万事互相效力，叫得益处的人更加的爱主。那很多时候我们得了益处，我们做了忘恩负义的人。很多时候我想到中国人的文化实在很了不起，弟兄姊妹，忘恩负义是我们从小就会背的 一句成语，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几千年来这个忘恩负义这个字里面有两个字是今天基督教最重要的两个字，一个叫恩，一个叫义。所以今天我们得到了益处，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回报上帝的义，那个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我们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所以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得益处的人更加的爱主。我盼望我们今天晚上单单这两句话，让我们能够常常不断的反思，在许多万事，什么叫万事？喜怒哀乐。什么叫万事？酸甜苦辣。什么叫万事？所有一些顺的逆的好的坏的通通哈马浪加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对主跟主的关系是对的，我们就能够在许多这些事情上面得到一些好处，特别是一些负面的人生的经验。有的时候我在非洲跟一些从各地去的一些宣教士在一起开会的时候，第一天晚上他们就提到让每一个宣教士分别讲酸甜苦辣不同的感受。你在这个非洲在哪个地方做宣教士，你这几年你有没有酸的经验，有没有苦的经验，有没有辣的经验，有没有甜的经验。哎呀，那天晚上的聚会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人站起来讲到他去了宣教工厂以后怎么样，一看到那个同工比他更强，就马上心里面就酸溜溜的，那叫醋。碰到一些苦难，那叫辣。碰到一些难处，人家对他的冤枉，这叫苦。但是也有人站起来说，哎呀，你不知道这几年来上帝给我很多的恩典，有很多的甜。那请问酸甜苦辣四样东西，哪一样东西是正面的？人生的这个正面的这种感受只有一个是甜，酸苦辣都是负面的人生的一些经验。那天那个领会的弟兄等大家就通通这个分享完了以后，我记得他非常严肃地走到大家面前，他说听了大家讲的这些见证以后，他说好不好，我做一个结论。他说什么结论呢？就是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诗篇65:11，上帝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说酸甜苦辣人生的三个负面的感受，一个正面的东西，四样东西加起来等于什么呢？一个字叫恩典的恩。我那天没有听到什么大的道理，单单这个弟兄做的结论给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也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呢，我母亲这件事情到后来真的她跟我妻子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亲密，甚至有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哈，这个张明弟兄在这里哈，他认识我们很多年。我太太跟我结婚的时候，她的脸是比较尖比较长，后来结婚多年以后她的脸变成圆的啊。那么就是说讲反了，本来是圆的比较圆的，后来结婚多年以后变瘦了，是不是丈夫虐待她什么不是，因为常常你知道夫妻久了以后啊，有人说有什么夫妻脸，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啊？后来有人研究说真的，因为你常常面对面跟你的配偶在一起的时候，那一颦一笑哈、啊，就会牵引到你脸上的肌肉的改变，你懂吗？哎，这个有科学根据的，不是我乱讲的哈。所以后来呢，他跟我母亲出去，竟然人家都说他是我母亲的女儿，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非常好。当然弟兄姊妹，你知道婆媳之间的问题，到底婆媳之间两个人在那边斗，一个说这是我生的，一个说这是我从小养大的，怎么今天被你这个野女人给抢走了？那这个太太就说这个是我们恋爱的结果，如果她信主的话她引经据典，身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哇，然后就两边就斗起来了。 那请问婆媳之间这种现象今天在我们中国家庭里面很多，对不对？到底应该是婆婆先让步，还是媳妇应该先孝顺？到底婆媳之间的问题，这两者之间是哪一边的责任比较大，哪一边应该负起和好的责任的第一步？弟兄姊妹，你说是婆婆，你说是媳妇，都错了。是那个婆媳之间所中间的那个做儿子跟做丈夫。什么叫婆媳问题？婆媳问题很简单，对不起哈，我在台上讲这话有点太粗了哈。婆媳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两个女人抢一个男人的故事。你觉得很好笑？我觉得真是就是那种感觉，是这个做妈妈的跟这个做妻子的，两个人就觉得这个男人应该是属于我的。所以当两个人抢一个男人的时候，当然他的责任就是很大，对不对？所以我今天不是在讲婆媳问题哈，我今天是要讲大使命哈。但是你们一定要我说什么，免得今天晚上又回去睡不着觉了什么。可能我现在把答案给你了，我刚才提的这些又没有好像一个最后答案的一个问题摆在大家的当中，但今天晚上你又睡不了，是不同的感觉是睡不了。我们不谈，我们回来谈这个，我们这两天所说的。这一时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谈到的是这个关于，对不起，我这个不 work 了，没有动了。好，我们的题目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哈。好，那么主要是因为我们教会现在到了这个20年的这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段时间，前面我们有需要要走的路，前面有一段我们需要打的征战，前面我们有许多所信的道，这是保罗在老年的时候在离开世界之前讲到三样东西：当跑的路、所信的道、美好的仗。那么在这样一条路里面，我们有不断的不同的段落，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阶段，让我们慢慢慢慢去经历上帝的真实，慢慢慢慢去体会上帝的爱，慢慢去想到上帝的心意。昨天晚上我说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从来没有想过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中间这个高那个落差到底说明一些什么。你的意念跟神的意念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我的意念跟神的意念是差那么多，所以这个意念的那个跟上帝意念的差距，就显出你我之间在神的面前在属灵上面不同的这种境界。所以呢，那个以赛亚书55章，在那段的圣经里面，昨天晚上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个非常深的感触。那今天我们所在属灵上面的成长，教会的一个成长，也就是怎么样把上帝的意念、上帝的道路跟我们意念和我们的道路去把它缩短，它中间的距离缩短到一个地步呢，他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成为我们的道路。这是我们属灵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可能你我不一样，可能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在那个缩短它中间的那个空间。等到有一天我们如果完完全全跟上帝的意念能够一致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很多在属灵上面的事情会有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境界。所以我们就特别是我希望先说这个马太福音这个28章做主的门徒这样一个题目。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刚才这个叶长老已经跟我们特别看了那一段的这个经文哈，那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哈，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那16节17节呢，告诉我们说是大使命的对象，讲到主的门徒。主耶稣在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是对着这些门徒说的。然后呢，大使命的基础是主的权柄。我等一下稍微要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因为太重要了。今天我们侍奉主，绝对不是靠着我们的才能，不是靠着我们的势力。所以撒迦利亚书有一句话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大家记得这些圣经吗？ 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去看这一节圣经的话，请你注意看，圣经在那节圣经里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四个字的边上有点点点点，每一本圣经都有。那么请问，圣经在那个中文字的边上有点点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文没有的，但是为了让这句话能够更完整更完全，就加上，所以当年1909年的时候，当他们在翻译这和合本圣经的时候，就翻到这里，他们就加上几个字，方能成事，非常好。但是呢，有一点画蛇添足，因为这节圣经在原文是没有方能成事，就是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依靠耶和华的灵 period full stop the end 没有了。什么意思呢？方能成事跟事有关系才叫方能成事，对不对？如果没有方能成事，就他那个圣灵的工作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个圣灵的工作是跟我们这个信耶稣的人的全人有关系的。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一点？因为今天我们常常把圣灵的工作把它连在工作上，所以我们只讲到圣灵的恩赐。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恩赐是重要的，我们今天侍奉主需要恩赐。今天我站在这里讲到，我从来在55年前，当我有心出来奉献的时候，我不觉得，我也不相信我这一辈子会有机会站在讲台上。我的国语不行，满口是台湾国语，到了台湾学了台湾话，那个国语就不会讲。因为我从上海9岁到台湾的时候，就只会讲上海话，只会讲我跟父母亲讲的客家话。国语是到了台湾再学的，但到台湾先学台湾话，后来台湾话学会了以后，就完全就是我要给你打，不知道是我打你还是你打我。所以那个时候那个话就简直就是我阿扁那种不伦不类的这种所谓的台湾国语。加上一个问题哈，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有口疾的毛病，有很多人不相信，说李牧师你怎么可能有口疾的毛病？你如果今天你认识我的老二。我的老二现在50岁，如果他讲话稍微急一点快一点，就常常哎哎哎哎哎哎了半天 I don't know 就动不出来，他整个人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看到今天这个人能够站在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绝对不是他的势力，绝对不是他的才能。今天神的仆人能够站在台上，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口才，不是依靠经验，不是依靠这些训练，就是神的灵做的事嘛。所以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50几年来，我觉得每一次我站在大家的面前，我能够有机会把神的话解释给大家听，传给大家，我觉得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圣灵不是单单只是在你的事工上帮助你，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上给我们带来一些突破，带来一些改变。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依靠耶和华的灵 period， 唯依靠耶和华的灵。那个耶和华的灵不是只是在工作上，所以我们今天一讲到圣灵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跟我今天晚上讲的有一点偏出去了哈。不过我觉得我需要把这样的一种感觉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看圣灵的工作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14章讲到恩赐这一方面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忽略了主耶稣怎么样讲圣灵。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圣灵，讲到三样事情。第一样事情，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是讲到怎么样能够让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你今天要一个读过书的人，受过教育的人，年纪很大的人告诉他说你是个罪人，你知道儿子向父亲传福音是很难的，你知道吗？我在家里面我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今天跑去跟爸爸说，爸爸你要信耶稣，他说为什么要信耶稣，我说你是罪人，马上一巴掌就打过来。你怎么可以对着爸爸说你是罪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光照，这不是人能够做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说，今天我们是需要看到说圣灵来是叫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个人能够改变，让他信耶稣，弟兄姊妹，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后来耶稣也讲，圣灵来了不只是这样。刚才我们听见叶长老在祷告的时候提到，当我们在圣灵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透过圣灵让我们进入一些真理，进入一些真理，小字说了解一些的真理。所以今天神的灵来是帮助我们能够对神的话有更多的进入，更多的了解。然后呢，圣灵来，主耶稣说要高举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见一个圣灵的工作在那里，是在那里高举一个某某人，或者圣灵的工作是高举一个某某的经历的时候，常常我们要非常的谨慎，非常小心。所以呢，我想我顺便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下，所以现在提到主的权柄，等一下我们就稍微再多讲一点到前面的内容，做主的门徒。今天晚上我希望能够够时间把这个讲完，明天早上第一堂我要提到大使们的应许，主的同在。那个主的权柄啊，他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所有的权柄，古今中外所有的那个 authority 都在主耶稣基督在宣告大使命的时候告诉他们。所以今天我们每一次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拜托弟兄姊妹不要把十八节给忘记。我们都是从十九节二十节讲起，我们十九节说耶稣就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等等等等。但是呢，更重要的，或者说不要说更重要，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十八节，耶稣竟然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今天我们看教会两千年的历史，前天王牧师带我去看你们在华府，你们很有福气哈，有一个叫做 Bible Museum， 我们去看以后，心里面非常非常很深的感触。那天我看的时候，大概花了一天的时间，我们在那里。谢谢王牧师特别陪我去看，他一直就怕我这个老人家，因为第一天晚上他不是说我这个老牧师嘛，就第一天他就一直怕这个老牧师太累，所以一直动走走就叫我坐，叫坐就要坐。其实我心里面很激动，我觉得能够看尽量看啊，就是很贪的希望能够把它看完。当我走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一样事情，看历史，整个从特别是这个基督教的历史，在两千年来，有的时候这个教会刚才说复兴哈是成功的，有的时候教会是软弱的，是跌倒的，是失败的，分别在哪里？当我在看这个整个这个陈设的那些历史的故事，或者从不同的角度，特别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时间的时候，我心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你那个教会在某一个时代，比如说马丁路德的时代，比如说在英国这个国教非常复兴的时代，或者是在这个瑞士日内瓦那个时候长老会起来的时候，加尔文起来的时候，那些时代，我们看到什么时候教会影响社会，那个时代就是教会成功的时候。什么时候社会影响教会，就是教会失败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整个这个两千年的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次我在纽约的这个长岛，他们的长岛这个 Long Island 这个大学，他们的查经班请我去讲一个题目叫中流砥柱。他说基督徒要做个中流砥柱的基督徒，就是说在这个整个世界的潮流在走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能够站在一个能够站在一个这个不被冲倒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成为一个中流砥柱。我说感谢主，我们能够做中流砥柱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说，如果你的题目能够改成说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力挽狂澜的基督徒，不是比中流砥柱更来得怎么样有影响力？中流砥柱是你的 那个同流留下来的时候，我不跟合污，我站着住脚。就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个成为盐和光，不是中流砥柱的意思，盐和光就是力挽狂澜的意思。我们今天常祷告，祷告错了，弟兄姊妹，主啊，求你让我做光做盐。主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做光做盐。有一次波士顿有一个在我们教会一个信徒跑来跟我讲，他说：“李牧师，我做基督徒做得好累，我做基督徒做得好累，我这个牧师也是很差劲，不会好言劝人家，啪一句话就讲出来，你知道我讲什么？活该。”哎，活该是国语，你都有没有广东人呢？广东人有吗？我哋广东人唔系叫活该啊，叫咩啊？叫抵死啊！哇，像那个广东人，我们广东人很厉害啊！我想活该已经很糟糕了，那广东人更厉害，说你这个活不是活该，是该死啊，抵死啊！所以当时他一讲出来，哇，我做基督做得好累，我说该死啊，我说你该死。后来我当然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李牧师有的时候突然冲口一说了这个就讲了一些不容神也不义人的话，其实蛮义人的，其实讲起来讲这话大概不太容神，但还蛮义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活该，你在做基督徒做得好累，你的累是做出来的，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是活出来的。所以做光做盐什么意思呢？你做的时候就有光的作用，做的时候就有盐的作用。但是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主耶稣没有说你们是世上的钢琴，主耶稣没有说你是世上的鼓，鼓可以振奋人心，琴可以让人家闻琴起舞啊，可以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一种情操。盐跟光是没有声音的影响，你只要摆在那边，你光不需要敲锣打鼓，你把开关一开就亮了。盐你摆在那边，如果失了味就不能做什么，但你不失味的盐，你就可以调味，可以防腐，可以做许许多多盐功用所发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做出来，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实看见，我们以后祷告不要说主啊让我做光做盐，光跟盐你可以做，但是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做的时候有，不做的时候就没有，你在意识里面的时候有，你在非意识的里面你就不能够把耶稣从你身上活出来。好，然后看见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然后我们看到呢，耶稣说有一次他去医一个12年血漏病的一个女人，当那个女人摸了他的衣服的时候，耶稣突然站住了，他说有人摸我，有人摸我的那个衣服的穗子。那个门徒说，主啊你说什么话，这个大家都在拥挤你，你怎么说有人摸你呢？哇，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人越多大家都在拥挤，对不对？但是在拥挤人当中，到底有几个人真的摸到了耶稣？耶稣说有人摸我，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我记得2年前3年前我曾经讲过这件事情，什么叫做能力从里面出去？能力会动，从里面会出去的。什么意思呢？这个能力会动，就是说从强的地方向弱的地方就会动，对不对？从大的地方往小的地方就会动。所以呢，如果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的意思，就是说我里面比较强，外面比较弱。当里面比较强外面比较弱的时候，我就可以成为中流砥柱，我就可以成为力挽狂澜的人，因为我会影响外面。里面强外面弱叫能力，外面强里面弱叫什么？叫压力，对不对？那叫压力。今天我们工作，哎呀，做，哎呀，我这个工作太累了，压力太大了。为什么？因为外面强，里面弱，就给我们带来一种没有办法承担的一种感受，没有办法承担的一种感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说，有能力从我里面出去的意思，就是说，里面强。你看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为什么呢？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更大。约翰一书有很清楚的这个答案，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个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里面比外面更大，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出去，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不会吗？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唱歌，不是唱得很大声吗？我们在这里不是很开心吗？不要忘了，我们在这里唱歌唱得很大声，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叫做什么？叫做 majority。明天啊，明天礼拜天，礼拜一你回到办公室，礼拜一你回到学校，马上发现我这个基督徒在那个环境里面我是 minority， 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大声唱诗。你到了学校，到了公司，到了外面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能够真实在人的面前把我们的信仰就从身上活出来吗？要紧的是你里面大不大，主在你我身上里面的分量有多少。到底我们今天在信仰上，我们能不能够在这里看到那个权柄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就看那个内容，要跳到这个今天另外一部分。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刚才已经读过了，但是我这里把一些人称代名词跟大家特别用颜色把它写出来。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名替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这里有什么？做主的门徒，有一个我，有一个你们，有一个他们。而这个我、你们、他们这三样东西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最后一节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从2000年前主耶稣说这句话的那个我开始，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所谓世界的末日，那我是不改变，因为那个我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对不对？那我是不变的。但是这个你们和他们就有意思了。当年第16节，这11个门徒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去，那个时候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那些门徒就是他们。所以当时的你们现在隔了2000年哪里去了？早已经没有了嘛，门徒已经都不在了嘛。所以可见我是没有变的，你们和他们是不断的在改变的。你们影响他们，让这些他们变成新的你们，再去带后面的他们，这叫什么？这叫薪火相传，叫薪火相传。所以呢，当主耶稣提到这三个那个人运用在今天教会的里面，我和你们他们有相当重要的讲究，而且可以运用在今天教会的里面。教会的里面，我们常常会把一个人偶像化，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不知不觉会把一个有恩赐、大家喜欢听的讲员、大家喜欢听的那个喜欢的牧师传道，而让他慢慢取代了那个不能改变的那个我，而把那个权柄、把那个荣耀归给那样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不敢说可怕的事情，其实也蛮可怕的。因为最后在教会，那个我不见了，那个宝座就被人所篡改了。今天很多今天教会里面的宝座到底是谁坐在上面？我不应该当着大家的面讲到我们的王牧师。我跟王牧师也不是说认识很久，不，你先把耳朵闭起来，不要听。我觉得上帝给你们有个非常大的恩典。我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所以赶快替牧师说些话，再让你们这个。也没有听到什么坏事情啊！你们不要以为我好像在外面带来道听途说听了什么。我觉得今天神的仆人，他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应该学习更多的，因为尊重神而尊重他的仆人。你懂我的意思吗？啊，我们不提这个，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会忘记了，他不会去要占那个位置， 但是我们会把它放在那个位置上，这个还好，你们他们就很麻烦。20年前有一些你们，既然那些你们呢，今天晚上也提到他们的名字了，一个叫陈瑞，一个叫应秉仪，他们是我们这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费了很多很多的精神祷告和代价带出这个教会来。但是今天他们在哪里？他们现在在老人院。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现在在那里已经到了最后，大概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不知道还有多久我们就要去见主的面。所以老早这些你们已经把这个他们原来20年前的那个身份、那个地位、那个功用已经被当时的他们变成新的你们，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不是你懂我的意思，你懂主耶稣的意思吗？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你们、他们，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生代名词的一些很奥秘的地方。今天教会的问题只有两个，如果按这个来说的话，第一就是那个我不是主，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你们他们永远都是这个，你们永远这个是你们。他20年以后，如果那个时候这次那个陈瑞弟兄老弟兄一直吵着要跟我来，他真是很想你们，真是很想来这边。他来了一看，以前他教着他们，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带出来的，今天还在做他们，还在被人家在带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陈老弟兄心里面会非常非常的难过。你懂那种为父的心，或者那种感觉。所以今天教会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已经不见了，已经不是主了；第二就是你们他们永远不变，永远就是老师就是他，学生就是他。但是这里说我们你们他们是要轮流的。但是这三个人称代名词里面，到了20节的时候很有意思，每一个代名词后面呢都有一个动词，那动词是什么？我后面是什么？我的后面是吩咐，你们的后面是什么呢？教训，他们的后面是什么？遵守。所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去遵守。弟兄姊妹，你懂主耶稣当天的那个意思吗？所以这里我们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次序在这里，我吩咐你，你们教训他们遵守。好了，我们就从这三个人称代名词跟这个动词的这个配合，我们来看下面讲到门徒训练的课程是什么，门徒训练的方式是什么，门徒训练的结果是什么，门徒训练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在教会里面讲门训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件事情，我们常讲要门训啊，就是带领一个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希望他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嘛。所以呢，就有这个门训的一些不同角度的重点。那我就把它看成课程方式、结果和目的。那么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那个课程是什么呢？我的吩咐。今天我们要去教门徒训练，不是单单讲一些神学的理论，讲一些知识的东西，是真正讲一些主耶稣所吩咐，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到底主耶稣吩咐什么？今天我们讲门训，今天我们讲门徒训练，请问我们今天的课程是不是真正在教主所吩咐的东西啊？这个东西细节我就不在这里多讲，请大家举一反三，能够想到到底这里面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门徒训练的方式是什么？去教导，去教导。你要成为那些被教导的人的师父。等一下我解释一下我对师父的那种体会是什么哈。那么第三呢，门徒训练的结果叫他们遵守你们有关我所吩咐的教导，就是让他能够不只是 你知道哈，一般的普通大学跟师范大学有什么不一样？普通的大学你读完了以后考试及格了你就可以毕业了，师范大学不是的，他教了你以后，你要去把你所学的那些教给别人，教好了才让你毕业，所以你要教一年书以后才给你毕业证书。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在普通大学里面学门徒训练， 今天我们需要在师范大学的里面去学门徒训练，怎么样让这些你们教出来的他们变成新的你们去教那新的他们。所以这是一种师范教育的一种门训，不是一般大学所谓的那些门训。弟兄姊妹懂我的意思吗？这是我自己对这段圣经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今天我们在讲门训，今天教会里面当然非常热门的东西就是讲门徒训练，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很快的再把它讲下去。那门徒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做我的门徒。在今天呢，你看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如果你把我所吩咐那句拿掉，你们教训他们遵守，这个你们教训他们遵守，那个他们就已经变成你们的门徒，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没有把前面凡我所吩咐的把它加进去的话，我们只是提到说你们教训他们遵守，那很清楚，你们教训他们遵守这句话，这个你们就是老师，他们就是学生，你们就是师父，他们就是学徒，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跟大家讲的哈，在这个非常非常好像很熟悉的经文里面，我希望跟大家讲一些我们以前大概从来没有好好认真的去想这些动词啦、这些代名词的关系。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我说做主的门徒是个惊叹号，做主的门徒也是个是一个问号。为什么？因为我要问，为什么从罗马书到启示录门徒这个词再也没有出现过？我昨天晚上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概一两年前我突然发现这件事情哈，对我整个侍奉主50多年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puzzle。 我说我不明白，难道主耶稣要使叫他们使万民做门徒，保罗不知道吗？难道保罗不知道吗？难道彼得不知道？彼得在场啊，但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完全没有提到门徒。而约翰躺在耶稣的怀里，约翰他听见耶稣讲门徒，所以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写了很多关于有门徒的事情。第8章、第13章、第15章三处的圣经讲到门徒的一些这个第8章就是说你们要遵守主的道，就是我的门徒。13章说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15章说你们是我的门徒，就结出果子来。要这个，所以三个地方讲到的门徒是很清楚。那为什么约翰1、2、3书他对教会的长老、对教会的一些中间分子，他完全不提门徒呢？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约翰到了老年写启示录的时候，他门徒这两个字连用都不用，这给我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挑战哈。新约出现335次，旧约出现13次，但是罗马书一直到启示录一次都没有出现，不能不让我好好去想这个问题，到底门徒对保罗来讲他是怎么看的？我就想到使徒行传11章，他就是巴拿巴。我们知道巴拿巴，你们认识这个人哈？安提阿教会开始的时候，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就派一个他们的代表去关心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大家都知道哈，巴拿巴是个外号啊。有一时候我以前在台湾做学生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来问我，他说李哥哥，我说什么事情？我们在教会可不可以替教会里面的人起外号？我就知道这个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说他问这个问题一定后面有学问，所以我就没有说可以还是不可以。我说是发生什么事情啊？他说哎呀，我们教会啊有一个人，我们真想跟他取外号。我要取什么外号？广播电台。他说教会里面呢、真是很厉害，有任何的事情不要整礼拜天的周报，只要他知道了全教会都知道了。那我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在笑这个人，一定是从一个不好的角度来讲这个。那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从不好的角度来取外号的？有没有？约翰的外号叫什么？ Son of Thunder， 雷子。 所以约翰跟雅各他们两个大概是脾气很凶暴的人，所以跟他取了外号。那巴拉巴其实也是个外号，是谁取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跟他取的。巴拉巴的意思就是安慰子、劝慰子的意思， Son of Comfort, Son of Encouragement, 鼓励之子这样。那请问他的原名叫什么？先不要回答，知道的人举手。啊，两个，王牧师也知道嘛，他不举手，这样，很多人知道没有举手哈。他的原名叫约瑟，你去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你自己去找。巴拉巴原来名叫约瑟，但后来因为他的恩赐，他在神的面前一些见证，整个教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他很有爱心，他知道怎么去关怀人，所以他们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劝慰之子，一个 Son of Encouragement。亲爱的弟兄姊妹，巴拉巴往大树去找扫罗，为什么去找扫罗？因为他在安提阿教会做了一段时间，发现他的恩赐只是会关怀人，可能他觉得他的恩赐不在于怎么样能够从圣经来教导，他去找到把那个扫罗找来，从大树城把找来以后，他们有一年，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我猜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有成人主日学的教会，大概就是安提阿教会。一年的时间教了圣经，然后结果是什么呢？啊，很有意思。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有一次我问一些年轻的学生们，在中国大陆，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举手。我说你觉得自己是门徒的请举手。啪一下手通通放下了，只剩下十个人举手。我说为什么基督徒？基督徒信耶稣就基督徒咯，门徒是高级班的咯，门徒是高比较高干的咯，门徒是那个功力比较厉害的咯，才叫门徒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是刚刚信耶稣是基督徒，所以教会现在有门徒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后来他们就升级了，就变成门徒了。如果这个定义对的话，哇，巴拉巴跟扫罗花了一年的时间跟他们聚集，这些人通通退步了，从这个门徒变成基督徒。所以像这种东西，我就很纳闷。我说到底什么叫做基督徒，什么叫门徒？这里我知道有一些台湾来的弟兄姊妹是在台湾化的教会里面来的哈。你知道台湾教会哈，长老会的教会哈，那门徒他们叫做什么？门徒？不是的，说亚述五十几个门徒，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亚述五十几个学生，学生。所以门徒在对长老会，在台湾的长老会教会来讲，他们很直接的就是门徒就是学生。所以呢，门徒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学生。那么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呢？基督徒的意思有人说叫做 mini Christ， 小基督。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的，门徒跟基督徒从这个定义的角度来看，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比较过去没有注意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发现他们扫罗来了，巴拉巴来了，跟他们上课上了一年教圣经，而这些门徒呢是信了耶稣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开的是大布道会，彼得站起来讲道，彼得讲完道以后，圣经怎么说？门徒越增加了3000人，不是基督徒增加了3000人，门徒增加了3000人。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他们讲到的门徒，可能是误会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那个门徒呢，还是说他有另外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这个门徒是学生，基督徒是小基督。刚才我讲到师父哈，讲到师父，师是什么呢？是知识的传授。父是什么呢？父是生命的传承。所以今天讲到的门徒， 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这个角度来看，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使徒行传来看，这是个两层的关系，不只是把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教训他们是知识，遵守的时候就变成跟生命有关系的了。所以这个马太福音28章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里面的含义在里面。所以这是我来的时候我在想，我说主啊，你要我讲什么？因为过去这20几年，大概最多想到讲到的经文就是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越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越发现神的话太宝贝了。神的话太宝贝了，怎么宝贝呢？因为太丰富了。你已经传了55年的道，圣经已经传了那么多了，但是里面还有一些新的东西，你可以在里面挖掘出来，还有新的亮光可以在里面找到的。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有这样一个看见。所以诗是知识的传授，父是生命的传承。事实上呢，你看哈，有一个东西很有意思哈。旧约圣经也提到门徒，我最近在灵修的时候，早上灵修的时候刚好在读小先知书，何西阿书读完了，约珥书读完了，阿摩斯书昨天早上读完了，今天早上读俄巴底亚书。那在我读到阿摩斯书的时候，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出来了门徒这两个字。但是当我看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圣经那个门徒后面有个括弧，说这个门徒呢原文叫什么呢？原文叫儿子。这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说这个门徒还有这一层的这个可能的意义在里面。就刚刚我在前几天读到阿摩斯书第7章的时候，我就发现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门徒原文叫儿子。所以今天我们在讲门徒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他对着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要效法我。哦，这句话很厉害哦，保罗你太狂妄了，他们对着人说你们要效法我，这后面不要忘记了，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个效法不是单单只是在知识头脑上的东西，效法也是讲到生命行为生活上的东西。所以多年来主一直常常提醒我一件事情，我的生命应该是我要讲的讲章，我的生活是应该我讲讲章地方的一个讲台，生命应该是我的讲章，生活应该是我的讲台。换句话说，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传道人，台上台下要 consistent， 你台上所讲的要台下要配合，你在礼拜堂里面所听的要在礼拜堂外面来配合。所以呢，这个叫做道成肉身。去年是马丁路德改教500年，10月的时候我收到台湾校园杂志封面有一句话，改革尚未成功，教会仍需努力。这是孙中山先生讲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说改革尚未成功，那我就问我自己，如果改革尚未成功，这个教会仍需努力，我们要努力什么？我们要努力什么？如果今天我们想到说这个改教的运动要再来，所以有一个人说 Now we need the second reformation， 现在我们所需要是第二次的马丁路德的改教。我就问，马丁路德改教的诉求是什么？因信称义，义人必因信得生，对不对？好吧，古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那里就提到这样的话。那我就说，今天我们的改革要诉求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很主观哈，原谅我说，我非常的主观，你可以做参考。我觉得今天教会，今天的基督教，一个需要 reformation 的一个挑战在哪里？马丁路德讲因信称义，我心里面一个负担叫做道成肉身。约翰福音1章14节，今天的问题就是道归道，肉身归肉身。所以为什么保罗对提摩太 告诉他你要在教会里面设立长老。设立长老的条件，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真实在我们的家、我们的生活的层面能够有好的见证，我们怎么能够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主？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勉励，对比如对提摩太一个提醒。所以你看，这里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不是一个学生学生的关系。所以这里面提到这个哈，保罗后来也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四章，是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这节圣经，一二三，来，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在这里也提到这个什么呢？他说你们的师父有一万，但是为父的不多。这说出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叫门徒训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写照，一个描写，一个预言，一个预告，将来在教会里面这个师父可以有一万，但是真的为父的有多少？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推这个门徒训练，我们要推门徒训练，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些原则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去说，我很快的跟大家提一下哈。门徒其实英文叫 disciple， 但是 disciple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字叫什么？叫做 discipline。所以 disciple 跟 discipline 有关系。如果今天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一定要学习过有纪律的生活。所以呢，保罗他并没有好像抹杀这个门徒的意义，因为他把这个门徒这两个字没有用，但是在他的教导、他的书信里面充满了跟 disciple 有关系的 discipline 的东西啊。你看哈，他讲运动家，你看他讲什么？他讲军人，你看他讲什么？讲奴仆，做仆人。这三样东西的身份都跟 discipline 有关系，都跟纪律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学习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不管说门徒是比较浅，基督徒是比较深，基督徒是比较浅，门徒是比较深，我觉得这不过是名词上面的定义不同而带出来可能不一样的一个意义。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保罗提到的运动家，保罗提到的军人，保罗提到的仆人。所以保罗在临终的时候说的这句话，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尽的道守住了。两年前我曾经给大家这两句话，我今天中午问了王牧师，王牧师说你这两三年我们教会有多了大概三分之一的人是你三年来他们加入神把这些人加在教会里面，你如果能够再把三年前所讲的再讲，相信对这三年来加入教会。他讲完以后我说，难道我们三年前听过的就不需要再看一看，再想一想，再看看这两句话这三年来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主所给我的我都要，真的吗？主给我，我们真的要吗？当我们一看到这句话的第一个反应说阿们，当然要。但是很多时候不是吗？上帝常常给我们的礼物有的时候包装在一些苦难的一些包装纸上面，当他把这个东西给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吗？刚才吃饭的时候有个弟兄告诉我，他为什么是信主，他什么时候信主，他怎么样信主。对不起那位弟兄，请你原谅我，这是你心里面一个痛，可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在神的面前一个很特别的属灵的经历。十九岁的女儿已经长到十九岁，亭亭玉立，突然脑瘤就离开这个世界，那是好多年前的往事。上帝给这个东西我们要吗？上帝把这个东西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吗？你一看是一个包装的非常，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现在在教会里面 可以帮助别的人，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太多苦难，太多这一类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坦白说，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很会安慰人，因为我们学会这一套，对不对？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学了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人，用什么样的圣经。但是很多时候这些话说出去，坦白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一些在苦难里面的人。所以保罗说，有一根刺在我身上，他求耶稣说，你把那根刺拿掉。主没有要拿掉他的刺，主只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我们的主太残忍，你就把刺拿掉吧，拜托。要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这是上帝给的东西。所以有一篇信息对我个人有很大的帮助跟影响，不要错把过程当结局。很多时候神今天把我们带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到最后一集，不要那么跳到结论说上帝不爱我，上帝已经弃我而去了。我母亲很喜欢看电视连续剧，每一次她就拉我在旁边，就要我跟她一起看，然后就问我，一直就问一个问题，儿子哪一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他很简单，他看电视就是希望看看说到底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嘛。我说你看好人，你看那样子一看就是好人嘛，坏人满脸横肉。结果现在的电视好看是怎么好看的，说你飞到最后一集你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也是一样，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你不到最后一集，不 NBA 你们看不看，打篮球，你没有到最后那两秒钟，你明明输掉两分，就一个三分球就让你转败为胜，就在那一刹那。所以很多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看到，今天神把一个包装的好像很丑陋的东西，但是不要那么快跳到结论里面。现在神还让我们再继续，在还没有到最后一集，还没有到完结篇，今天我们还在这过程当中，让我们学会凭着信心说，主啊，你所给的我都要。不是酸甜苦辣吗？你如果给我甜我当然要，你现在给我酸给我苦给我辣，我要它干啥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二句话，主所要的我都给。巴不得我们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今天说你在哪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请到我们唱这首诗歌好吗？我盼望叶长老带我们唱这首诗歌，一年你让我们真是想到说，今天我们在20周年的时候，我们很认真很严肃的，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明天还有一堂还有两堂，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想到说，你知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以前当然讲过这些信息，在今天上午我出去回来，在下午休息的时候，我在我的卧室里面，我说，主啊，求你先让这个答案先向我说，我今天是不是能够跟主说，主啊，你所给的我都要，你所要的我都给。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Thank you.
在这里，
我在这里，依赖你，我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你在对我们心说话。二十年过去了，你的恩典没有减少，你的爱没有减少，你的嘱托没有减轻。主，你既然对我们心说话，让你的教会能兴起，能更多的体贴你的意思，能更多的爱你，让我们在爱当中来明白你的心意，在爱当中来跟随你快跑。主，你所成就的功，我们恳求你能完成这功。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你手上的工作，说你雕刻我们，你塑造我们，陶冶我们，也不是让我们就是花轿上天堂，你让我们承受你给我们的嘱托，让我们在未来的二十年，就让你的教会不羞辱你，不让你失望。
Amen。
主，带着你给我们的意象，带着你给我们的托付，带着圣灵给我们的大能，主要让我们奔跑有定向。
Amen。
让我们带着你给我们的使命，主要让我们真的是是光是盐，照亮在黑暗的世界，能唤醒人心，让人回到你的面前。
是的，主。
主，你造就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你的门徒，让我们真的成为像基督那样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主，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你的呼召。主啊，我们在这里。主，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需要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需要你的圣灵拓宽我们内在的空间，需要你的圣灵来扩展我们的意象。主啊，你需要你的圣灵来推动我们来往前奔走。主，既然你的话语已经说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听从你，顺服你。我们越是顺服你，我们越是能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越是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越能顺服你。主，你所要的但愿我们都能给。主啊，求你使用你的子民，使用你的教会，愿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深深的工作。主啊，我们心就是田地，愿你耕耘，愿你耕种，让你们长出佳美的果实来，来让你得荣耀。主啊，使用你的教会，使用你的子民，让未来的二十年，主啊，在丰丰满满的充满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你恩典流通的管道。主啊，不但让我们尝到你的恩典，享受你的恩典，也让我们分享你的恩典，传播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所周围的人，包括我们没有信的家人，能听到你的福音，让我们的教会，主啊，成为你手中快速打量的器具。我们仰望你，恩主啊，求你兴起使用你的教会，使用你的子民，让你的子民成为有意向的一群人。
Amen。
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晚上给我们的恩言，一些荣耀归给你。
Amen。
谢谢你的仆人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主，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我们谢谢李牧师。